守信歌。低头一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聚集我们，为了纪念495年前由你忠心的仆人马丁路德发起的，后来有慈运尼、加尔文等先贤不断巩固和完善的宗教改革运动，说要对教会历史中那些违背圣经真理、抗拒赖恩德救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核心教义进行了坚决的驳乱反正，是吧？坚持回归圣经，重返古道，以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和唯独归荣耀给上帝的符合圣经全备真理的教义践行出来。天父上帝，你也在历史中兴起过像以爱德华兹为代表的你的仆人所掀起的伟大的清教徒运动，纯洁教会，倡导基督徒过以基督为中心的圣洁的生活，说这些至今都影响着任性改革中信仰的教会，说我们相信这都是处于你因着怜悯而保守你的教会的缘故。天父上帝，我们唯愿你继续的带领这地上所有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兴起发光，让世界知道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你永远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愿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祈祷，奉救主和生命之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一起唱主道至宝第215首。
全备，那是灵魂的苏醒。
为大家诵读今天晚上我们的那个正道的主题经文，诗篇116篇8-19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Amen。
今天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题目是先贤之信，大家请坐。弟兄姐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圣餐之前，我们有两段分享。我有一段分享，待会儿会请陈妙牧师有一段分享。我们读到诗篇119篇、116篇。我因为信所以说话，人都是说谎的，唯有耶和华，唯有我们的神是救我们的，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真是他的仆人。我请大家再翻到你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保罗在这里引用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16篇的话，7节到13节，第7节到13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4章7节到13节，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阿们。我们纪念这先贤之信，他们因信所以说话，今天我们也信，所以我们也说话。我们在上半年在教会外面，我们做了这个宗教改革的纪念墙，我们就一直是等着今天晚上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有谁是在那里很认真的读过的？可不可以举下手？感谢主哈，有一半哈，希望另外一半哈，在今年圣诞之前哈，能够把它读完。感谢主。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问这个跟王穗亚讲，我说今宗教改革495年，他说495年有多长呢？他问有没有爷爷那么长，爷爷七十来岁，我说我算一下，7个爷爷那么长，7个爷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盼望有一天福音在我们当中，教会在我们当中有7个爷爷那么长，也就是你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有一天他们也会来纪念先贤之信。所以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在 美国在越战的时候，我差派到这个越南去的这个连长上尉，说到越南战场上的上尉的平均寿命是多久呢？你们猜是多久？三个星期。美国的上尉在越南战场上平均活三个星期，从日内瓦差派到法国去的宣教士，在加尔文的时代，平均的寿命是多少？六个月。所以，那不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身体上，也真的是一场战争。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活在这和平的年代。我们常常也说，哦，主啊，我们的生命中有多么大的征战，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多么大的征战，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爱情婚姻，我们的孩子教育，多么大的征战。是的，从心灵深处来讲是一样大的，但是我们又说，真的有那么大吗？在1900年庚子事件的时候，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当时在华的宣教士有3000多人。那么经过那场大屠杀之后，从1900年到1910年，就是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这10年，来华的宣教士呢，在华的宣教士呢，增长到6000多人，杀掉2000，又来5000。每一次的大逼迫之后，都是大复兴。我们为什么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先贤之信，刀下有声？虽在牢狱，仍然是有自由的精神。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对吧？我们是日内瓦、苏格兰、英格兰的后代。我们是1900年庚子事变的后代。我们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后代。在我们进入21世纪之后，主日的时候，陈苗牧师说问我们今天是什么时代啊？哇，正好我以为他要给他们机构打广告，今天是3000几年时代，第三个千禧年啊。所以进入这10年，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你会看到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几个日子。再过5年，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中国的古人说500年有圣人出，500年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期间是叫1000年。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但是直到那个真实的历史上所发生的，就是在神的眼光和神的国度里面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尺度叫做1000年。所以500年呢，就是一半了。那是一个很伟大的日子。再过2年，2019年是和合本圣经100周年。有人说，每一个伟大的译本出现100年之后，就会有大复兴。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但是如果是的话，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感恩呢，神没有把我们放在好像真的抛头颅洒热血那样子的艰难，那样子在狮子坑里面的信仰的生活里面。哦，你觉得我很感恩，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大复兴的时代，放在一个真的是大时代。那么在1955年，中国家庭教会，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的说它是哪一年开始的，但是那一年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王明道反革命集团。1956年尼托生反革命集团，这两个大的反革命集团案，标志着这个国家对基督教的全面的逼迫。 那么家庭教会呢也就因此而产生。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百倍的增长。也许你还记得马里逊来华的时候，他一辈子也不是很成功啊，一辈子只传了几个人信主，他亲自施洗的大概是七个人还是九个人，好多年之后才为第一位莲花施洗。所以到马里逊要安息天家的时候，他说到一句话，百年之后必结实百倍。他有那么大的信心，他因信所以说话，所以我们也因信所以说话。我们为这个时代，为我自己的家，为你们自己的家，为这个教会，为在成都，在四川，在中国，在全地看到主的福音的复兴，在福音和上帝的话中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可以作为你今年纪念这个宗教改革495周年到这个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之间啊要读完的一本书。这是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加拉太注释，这是应该是去年底出版的，在国内出版的。马丁路德说，如果他的书呢只能够出一两本呢，他就首选这一本书。因为谈到宗教改革呢，有一句名言可能不是很准确了，说宗教改革呢是伊拉斯姆下的蛋啊，这个马丁路德把它孵出来，而加尔文就开了养鸡场。所以这一本书呢，你知道路德不是他发明，就好像刚才说不是他发明的因信称义，回到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真道，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真道。所以他称加拉太书，我曾经在之前上一个月我们有一次婚礼的时候，在那次的婚礼上我跟大家分享了路德的婚姻跟加尔文的婚姻啊。所以路德曾经称加拉太书呢是我的 Catherine 啊，就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啊。他说这是上帝与他的盟约之书，在这个盟约之书里面，是他要娶我，是他要娶一个妓女，他要娶一个污秽的人，他要用他的宝血洁净我，聘我为妻，以永远的爱爱我。所以他称这本书是他的婚书，是我们进入这个盟约之书。我们今天刚刚看到那个短片里面，哎呀，你会发现领圣餐都是那么的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是技术难度那么高的一件事情啊，那个圣餐杯啊分成几个部分来携带。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领餐，我们实在是很感恩。我们要去问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时代，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时代。你要去问一件事情，如果你求问你一生的年岁还有多少，20年30年或者50年，你要去求问为什么你还上帝许可你在地上活这20年跟50年，这20年这50年你什么都不做，主的教会仍然会复兴，然而你与你家却不被纪念，你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你要去问，我为什么活在这个时代，我为什么不是活在1955年，那么再过3年，第三个很重要的日子啊，2015年，就中国家庭教会是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60周年，60周年。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徒来讲，这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也是一个我们看到不断的看到500年来的先贤之信，2000年来的先贤之信。福音来华 新教来华200多年的先贤之信，以及家庭教会60年的先贤之信。所以我在上一周的时候，我跟华人长老陈妙牧师分享，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在上帝面前祷告，我想做一件事情，我想等到18大以后呢，给习近平写一封公开信，请求平反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再为去年我们因着守望教会的事件，我们曾经有发出一份公开信，接受64年宗教逼迫，我们恳求上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神的时间，神若是许可让我们再受逼迫10年20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这就是真正的改革中的精神，我们要努力，我们因信所以说话，我们不是因着血气来向着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你们在微博上，你们在 QQ 里面，你们是因为什么有话要说，就决定了你说的是什么话。教会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乐意，王明道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我们乐意背这个名，再背20年又有什么关系？是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夺不走的，就好像说到池玉里，你杀死了他的身体，你不能杀死他的灵魂，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样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然而我们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同得福音好处的缘故，我们甚至是为了怜悯跟爱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的缘故，我们要不断地发出声音。所以我一直在思想2015年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在我的祷告里面，我看到为着2015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写这一封公开信，我希望你们支持我。我也在思想2017年对我有什么意义，宗教改革500年对于我和我家有什么意义。我也要思想2019年对我有什么意义，也许那个时候你满60了，也许那个时候你大学毕业，我们当中有些大学生，也许你那个时候刚好是退休的时候，不如早点从这个世界退休，到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他。所以你要去思想，当我们今天唱起先贤之信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掰饼，是的，我们乃是纪念主的死，盼望他的再来，我们也是在基督里面纪念跟效法那一切照着耶稣基督的脚中去行的，因为我们乃是在圣餐当中与众圣徒一起与主团聚，除了今天晚上在座的还有天上的。虽然我们在身体上路德跟加尔文今天没有和我们一起领餐，然而我们却知道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他们因信所以说话，我们也因信所以说话。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与大公教会同在，我们与历代的乃至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对我们当中还没有孩子的或者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讲，也是与你的后代同在。我一天那天跟一个未婚的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你受洗的时候，你领餐的时候，你奉献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利未人在亚伯拉罕里面也献了1/10，你的子孙的子孙都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盼望你在基督里面去盼望自己的未来，去盼望自己的婚姻，去盼望自己的将来，你的子孙就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宣告信仰的时候，你献上奉献的时候， 他就在你的里面，那蒙应许的。昨天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跟你在讲，生养是婚姻的目的之一，但是不是生以实玛利，是生以撒是婚姻的目的之一。每个人生命中上帝都放下了一个职分，就是要生养，就是要做父母。除了你肉身的以外，你说我没有孩子怎么办，我独生怎么办，独生也要做父母。教会里这么多孩子，外面那么多孩子，还有整个世界无数世上的灵魂，你要做他们的父母。你知道吗，人被造就是一定成年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结婚，除了独生的以外。但是结婚是做什么，生养。所以没有结婚的也是什么呀，生养。我们是被生养出来的，路德跟加尔文生了我们，加尔文的孩子这里面提到几天就夭折了，所以天主教就不断地咒诅他，说你看这个背弃这个教会的，就是上帝对他的咒诅，让他断子绝孙。加尔文说，在新教的世界里面，我有成千上万的子女。愿我们有一天也这样讲，在中国，在我们后代的后代，无论我有孩子或者没有孩子，在100年以后，我有无数的后代，有无数属灵的后代，我在他们的生命中做过父母。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你看见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不断的繁衍，在真道里面生养，不断的被接在葡萄树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来纪念，这是我们今天来领餐。我们不只是与一位在高天之上的主耶稣基督，你个人你心灵里面的一种神秘的交通。虽然除了这个部分以外，你要知道，你看一看你的周围，你与他们一起在基督里面团契，然后你再想一想历代的圣徒，你与他们一同在耶稣基督里团契，然后你再想一想你已经出生和还没有出生的后代的后代，他们与你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团契，一起蒙受，一起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阿们。
阿们。
我请诗琴为我们弹奏先贤之信，我们有2分钟的默想。先贤之心，
先贤之心，我是永存，我从不灭，我
谢赞美你，主是你亲自的，不但是救赎我们，使我们个人归正悔改，并且你也带领着整个教会的历史，你使你的教会在那行差踏错当中向你悔改归正，归回圣经，归回你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你在历史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这一切所有的先贤的圣徒都是你所使用的，你乐意使用的器皿。哦主啊，照着他们说，也照着我们说，我们做完这一切不过是无用的仆人，然而你却指着你的门徒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哦主啊，我们知道是你在做更大的事，但是你却乐意把荣耀与我们分享，你却乐意邀请我们卑微不配的人来与你同工。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宗教改革495年之后，70年之后，我们何等的感恩，这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主啊，求你复兴你在今天的教会，我们站在守望楼上，主啊，你复兴我们，求你速速的复兴我们，求你复兴你的福音，就在这些年间，就在我们你许可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20年、30年、50年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名被高举，看到你的一群大人的子民从中国、从埃及、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归你，活在福音和神的话语当中，成为一群新的百姓，成为你圣约的子民，彰显耶和华神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为此无论是红色的殉道还是白色的殉道，求主你怜悯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请坐。好，我把时间交给陈妙牧师，他给我们有一段短讲。
我信，所以我说话。当我们来思想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我非常被这段经文所激励，就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诗篇116篇和哥林多后书4章，我信，所以我如此说。那我想到我说的这一段呢，是一个跟我不是很相像的人。我们在我们教会中呢，我们经常有这么一说，我们教会有3位长老，包括其实有4位长老，还有英文牧师。有个人对我们算了一幅卦啊，不是卦，他讲了，他说呢，你们有一个长老是比较前瞻性的，总是想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长老总是想历史过去是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呢是活在当下的人，我是活在当下的人。所以呢，当刚刚王一牧师不断地提醒我们500年、1000年、2015年，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当时的一个人，这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的200多年，也是我在今天讲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牛顿，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或者后来有人说他是这个 Baptist 是这个浸信会的牧师，但应该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他当时有一段事情呢，是鼓励我们，如果我们说因我们信，所以我们如此说，我也说因我们信，我们也如此传。那在我经常读的一些文献里头呢，就经常这段时间读到一个讲这个约翰牛顿所发起的一个教会的共同体，叫 Ecclesiastic Society。 这个约翰牛顿纪念他的这篇文章这样说的，从98走向世界。那我们如果在成都这个当下活在当下呢，就从茶馆麻将馆，我没想到从咱们先从茶馆吧，因为这段时间经常跟牧师们一块去喝茶，等到四川以后坐在竹椅上喝的茶，看着小桥流水的时候呢，就想到四川过去的茶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茶馆走向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回到牛顿那段时间。这个约翰牛顿呢，当他被选为英国圣公会当时的这个在那段的这个rector 的时候啊，就是作为主教，就是一个教区的在这个 Lambert Street 就伦敦的这个地方呢，那是在1783年，也就是宗教改革了又过了250多年之后，他选为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就在思想说如何来改变英国当时的问题。英国已经经过了宗教改革，对他来说呢还是一半啊，就是圣公会更像是天主教，一半天主教，然后他更希望有更彻底的革新，整个能够翻转当时的文化和他的社会的形态。因此呢，他就开始成立了这样一个，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教会各个宗派的牧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他们做什么呢？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会聚集起来先喝茶，然后呢有一通的短短的祷告，之下的3个小时你猜他们做什么？他们彼此的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来讲论，来辩论，然后甚至他们为了保证那些牧师和长老执事都来出席的时候呢，他们每一次预备好下次要讲什么，然后每个人都公认说要来，下次如果不来呢罚款啊，很高很高的罚款，让他们每次对这个公众的生活如此之重视。因为你知道在教会的联合中，不光是牧师跟这个肢体联合，他有不同的牧师跟众教会的联合，有点像我们成都的这个牧者的联祷会，我不知道是一个月一次还是怎么样，他们就要保持这个。但是他们不仅仅是祷告，他们要一同思想上帝对伦敦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要达成。所以他们在这 pub 在这个酒吧里面，当然那酒吧也不一定是像我们想的这个红灯酒绿，但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一个公众的场合，有点像我们的茶馆一样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必须为你不能出席这个公众会议要付代价，发钱， 啊，是一样的。那么就因此有的这个有一个历史学家这样说，当他们问什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先来相互解释圣经，讲一段，我上个星期天这个讲了一个小时讲道里头，五分钟讲出来，还要讲得精彩，哇，这是很锻炼人哈。他们接下来会讲说如何对自己讲福音，如何进行教牧的关怀，甚至他说如果保罗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如何向伦敦的人，向成都的人讲福音。他们就问，他们会说，如果你今天的讲台怎么来改变这些人回到家里，他们在客厅里面，在卧室中间所行所演所想的事，就是他们牧师要想的，他们彼此的刺激。所以当有一个弟兄要到远方去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如果到那儿去以后，你怎么向那个当地的人传福音，向他们这个很悖逆的人来传讲。因此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想到很多的事。你知道在这个杨牛顿活的这个时代，约翰牛顿活的时代呢，是当时法国大革命已经正在发生，所以他们也讨论很多，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阻止英国也同样流血的事情。实际很感恩，就是在英国有一代一代的先贤，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光是关注自己，他整个关注整个从上，像今天的影片来讲，从高层的、下层的、底层的人，他们怎么对福音的回应。当这一群人整个被福音改变以后，这样的暴政，像法国革命这样的流血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果真没有发生。接下来他们还想很多远方的事，比如说他们提到一件事，他说我们在各种各样谈论中有很多你今天都想不到的事，比如说他们讨论牧师能带枪啊，就是当时的文化，所以在美国你就知道美国是牧师可以全每个人都可以有枪的哈，只要是你申请两个月以后就有，这样的好人不会被抢，因为他不知道你家有没有枪，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牧师要讨论，但对实践会怎么样，究竟你会不会因为有枪会不会突然动怒又发生这个，所以这里头的平衡是他们牧师要想的，整个很丰富的一些社会课题会进入他们的眼帘。因此他们在面临甚至是一些政治话题的时候，敏感话题的时候，他们会说，虽然我们借助政治，但是我们永远不拥护任何一个政党，就是说我把它变为我的政党，因为教会总有一件事情是最高以福音的理念来征服万人，不是透过政党的方式来把人归向。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很喜欢小布什，因为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然后投票以后大家有失望，所以牧师们就悔改说 Our king is not George Bush， 他说我们的王不是 King George， 不是佐治王。所以实际上他们都有一种悔改，是原来盼望的透过立法等这事又要改变，但是最深最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是福音圣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诗歌来征服人心。所以我们为在上掌权人祷告。所以到牛顿他们这些人，有人说到说他们在怎么思想这个时候，有一次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谈话中间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运动，盼望将在成都也是这样的，像我这没有什么历史背景的人到这儿也受渲染，开始想一些日子，特殊的日子啊。你们也是一样，原来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我是学工科的，我从来记住从小背的都是数学这个公式，从来不背这些历史年代的，但是成为牧师以后就开始关注，成为基督徒就有历史感，有横向感。所以在当时因为这样的一个产生，这样的一个公众的牧师的聚集，他们想了好几件事。在1786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有一天他们的议论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方法直一个堂到澳大利亚。你知道澳大利亚是什么，对英国人来说那是流放什么重罪犯的地方。对了，结果他们想完以后，你猜没过多久，一年之后神就回应他们祷告，送去了一个长老会的宣教士，然后到了澳大利亚。几年之后到了1799年，整个在那里就竟然产生了一个宣教机构。之后宣教机构在1825年，就是说接近30年之后，在悉尼又产生了新的一个宣教的差派。如果伦敦有的一个宣教差派是1799年的话，又过了30年之后，在悉尼又产生了一个宣教的联会。你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他们就是在这每天想 同时也是在行动，也是在信心中行走。同样的，在1789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就也问另一个问题，说什么样的办法最好的方式把福音在印第安中间来传扬。结果12年之后，有两个宣教士就被拆到了印度，接下来又被传到了西非。在178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群人就被拆去向非洲的奴隶来传讲福音，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你知道约翰牛顿的背景，所以他们在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在这讲的时候，到了1834年，我们都看过这个影片 Amazing Grace， 整个英国就废奴了，这整个影响了一大批的人。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这个 Bells， 他当时说在179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年轻的人在牧师中间出现，可能比王毅还要年轻啊。然后呢，他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叫 Joshua Pratt， 跟老板一个后一个姓，他就说在整个英伦的问题里头，如何来保证在整个公众生活中宗教的不缺失，就是这一部分的信仰在英国，你知道当有了一个国教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是完全相反的，每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边缘化的，要进入主流，要向不同的人群来传讲福音。他们每一个人从女皇到所有的人都是什么基督徒，所以每一个牧师都非常的什么有尊贵的地位，有很好的年薪。在那种场景下，他们要思想说怎么保证他们的信仰在公众缺失里面是有真正的信仰核心在表达。所以当他这种在这1801年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谈到说我们公众领域中怎么样来传讲福音，就引起了我们后面讲的整个的废奴运动。就因着这个人的说法，他接下来就影响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翻译过来的书，就是说或者写的这个你们叫2-3年以前在这个以诺出的书叫什么兄弟相爱撼山河，对吧？ Climent 的这个弟兄会。所以这一切东西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在来追溯一点一点的时候，我只是讲了历史那么一短，一个John Newton、约翰牛顿这一群的牧师，圣公会的牧师，他们只是想在当时每一个新鲜的下午，在安息日的时候怎么来彼此的鼓励，来共同饲养牧养这个城市。我们今天也同样想，在成都需要什么样的牧师，需要什么样的教会，改革宗教会没错，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阶层都有的呢？你如果想在中国有一个反转的城市做样板，就不仅仅是在精英里面有，知识分子有，大学老师有，你要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卖菜的、织布的，你要看见整个的这一群的牧师要在一起，一同的思想，彼此的教导，因为每一个人是有限的，上帝会适用不同的人，然后达成他整个的国度要在这个城里头降临，是不是？亲爱的弟兄们姐妹，我们就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在他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千万不要低估我们每一次一个小的开始。马丁路德95条，他不过是当时真正在圣灵感动下被圣灵所使用，然后他看到那95条很多不是教义性的，他看到是教会的腐败，他把它钉在威登堡上的时候不过是表达一个正常的一个学术交流，但是上帝就使用这件事燃起了天然的大火，圣灵就整个在欧洲引起了宗教改革的。不要小看一件事情，同样叫牛顿在1780年的这件事情，然后渐渐的开始做。所以当我们的牧者，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院，我们的归正学校学堂，我们的教师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众姐妹一起来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一定会从一个思想最后变成一个策略，最后化为行动。我信，我这样说，我也如此的传讲，我也如此的行。愿上帝祝福。然后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如此的宣讲，他也如此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献给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像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心要不断的更新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每年一度纪念宗教改革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先贤之信，他的先贤的足迹，在成都，在西南，在中国大地，来做美好的见证。500年、1000年之后，仍然说，他们回头一看，仍然有人踏着先贤的脚步，走到了他们的时代。他们也说，我们可以继续继往开来。